大家要拿出来哈。今天是一个概论，就是圣乐侍奉。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想最基本的，就是你为什么基督教要有音乐？是因为教堂里面，哎，没有摆一盆花不好看吗？那教会为什么要有诗班？因为其实我们这群人是因为为了圣乐来到这边，你想了解。但是你知道教会有很多部门啊，教会有那么多的部门，什么崇拜部啊、差传啊、什么教育啊、牧养啊、儿童啊，这一大堆。那大家不是都很忙吗？那为什么圣乐到底是在教会里面？我也不想高举它，但是我也想到有一些人确实觉得，哎，教会要有一点音乐比较好看好听，那是真的是只有这样子吗？其实我深入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圣乐渗透在每一个部门，它渗透，但是它不会很凸显，只有在崇拜你会感觉到好像比较多的圣乐。为什么渗透在每一个部门？你会发现在每一个部门你都会听到唱诗，对不对？你崇拜听到会唱，然后婚礼丧礼你会听到，然后你祝道会聚会也会听到，那你退休会也会带一首歌去唱。所以其实教会好像不敢没有音乐，因为真的有音乐那但是就是中间就是要品质要的问题品质就是不知道每一个部门还不太一样，大家上的想要音乐就觉得唱唱歌蛮有气氛的那我今天是比较严肃在跟大家谈这个圣乐这件事情，所以因为牵涉到我们要用圣乐来侍奉的话当你想到环堂的圣乐的时候，你直觉就会想到诗班，对不对？哦，环堂好多诗班而且好像很多人就知道，然后上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他刚刚跟我说他是慕道友，但是他会上去听我们的音乐。那他听了，他今天听了音乐以后，他觉得那个奉献曲很好听，他跑来要谱他要了谱以后，我就把他带到这边来。他刚刚我说我要上主日学，你不要起来他现在坐在后面。好，那个你知道华严堂就是说其实圣乐这件事情就是说叫它包含的非常广，那除了诗班还有诗琴什么乐团会众的唱诗，会众的唱诗，我会在下礼拜跟下下礼拜多讲一点，因为大家都是会众，你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诗班，我们这群人都是诗班，所以我也不会特别讲，当然会众讲完会讲一堂诗班，但是我会众会讲比较多，我就希望巴不得全教会的会众都来听我们想一想，我上礼拜跟上上礼拜，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音乐是一个功能性的音乐它绝对不是为了音乐而音乐它的功能就是敬拜然后教育、牧养、传福音，就这些它是一个很功能性，它是功能性的音乐，它不会为了音乐而音乐，或是为了美而音乐。当然，越美就越能彰显上帝了，这个是事实。好，那你看一下你的讲义我这里开始会讲一个理想的圣乐侍奉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接下去你往下看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这个题目我是曾经在一些场合对众教会讲过。所以那些都比较是教会的圣乐工作者所以他会比较广一点，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 像跟我们环堂，我们环堂就这样啊。那是那时候，所以我已经改了很多内容要跟大家讲，但是其实我那这个大纲是跟众教会讲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听哈、啊，理想的圣约侍奉，理想既然是理想，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么理想的，但是你要朝这个理想走。一个是属灵的侍奉，恩赐的侍奉，还有审美的侍奉。你说属灵的侍奉在教会中哦，任何侍奉都是属灵的哦。那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音乐哈、哦、有高度的娱乐性跟联谊性、哦，所以它比较容易跟其他的跟比其他侍奉相比的话，比较容易导致一些动机掺杂的侍奉，因为它联谊性很强，它娱乐性很强。也因为这样子比较不能坚守一些属灵的品质。那你说上帝不喜欢我娱乐吗？不会的，上帝还是会喜欢你娱乐。但是因为如果要用音乐来服侍这件事情，哎，会比较严肃一点。因为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现在有一个聚会，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聚会，一个追求的聚会，然后找不到私琴啊，如果现在有一个很会弹琴的就在旁边，可是他不是基督徒，你会不会找他上来弹琴？好，我是丢这个问题给你。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曲子，诗班唱的一个曲子，它是需要高难度的啊，然后诗班没有任何一个人上去，那你是不是你要请一个枪手来吗？那这个枪手如果不是基督徒，很多人很马上就摇头，对，因为你被教导了就是。但是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哦、很希望音乐品质好的人就会挣扎了，哦，那个人真的唱得很好，那但是挣扎的结果就是当然还是以属灵为优先啦。其实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因为我其实不是会弹琴唱歌就可以来服侍，真的，这点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有些音乐很美，但是没有办法有属灵的感动的话，还是不适合。因为圣乐侍奉常常在台前，而这个台呢是什么？是祭坛，不是舞台啊。这个台子是祭坛，不是外面的舞台。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一个属灵生命的话，你很容易就变成表演，你知道吗？因为外面很多机会表演的，那表演表现自己，即使你本意不是要表演的，但是如果你唱得很好，然后有掌声过来的时候，你就很不知不觉的自己就会忘了，可能你嘴巴讲哦赞美主啊感谢主啊哈、哦，但是你很容易忘记这是一个属灵的侍奉啊、哦。那在台下看的，比如说我们在下面看那个诗班哦唱得很好的时候，你会就防止自己用一种心态，就是说哦好像看演唱会这样、哦，就不知不觉了。当然我们再提醒自己，这是一个属灵的侍奉，这是一个属灵侍奉哈。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这是一个恩赐的侍奉。你如果有属灵的生命，但是你如果没有音乐恩赐，其实也不是很合适。教会很多服事需要人哎，啊，你音怎么唱都唱不准的话，哎，你在上面唱，下面真的会替你捏一把冷汗，啊，也会影响整个。所以我觉得恩赐不一样，有些人应不妨去做招待，不妨去做陪谈，我想这是要对自己有的认识啊，或是探访哈、啊。我不是说那个比较不低级，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这是恩赐问题。你探访，可能你有一颗爱人的心，这个就很需要了哈、啊。那你招待可能训练个几次，你就可以上手。那你训练一个领唱，可能要一年，你训练一个司琴可能要5年，好，甚至10年。音乐哈是很容易吸引人， 也很容易让人活在一个梦幻的里面。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就遇过一些敬拜团的团员，别的教会的啊，他唱歌不怎么样，可是他这个麦克风一拿起来，在台上是有模有样的，有模有样的。也就是说，所以我才会说梦幻嘛。其实伊恩是有一半是天上帝给的啦，啊、哦，你不能问上帝，那有一半是可以操练的啦。我大概可以这样讲嘛，哈，因为上帝有时候给人就大家不同的恩赐嘛，哈。你说查经有渴慕的心，再加上基本的训练，大概每个人都可以上手。但是你说独唱呢，就需要一些基本的音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弹琴唱歌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恩赐。不是高级哦，是特殊一点，它真的就是受限于天赋，不是训练不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你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很重要，你也要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恩赐。我就遇过有一些牧师在上面很坚持自己要领唱，但他一唱的时候会中就不知道怎么唱下去，但是他仍然没有自觉，他仍然拿着麦克风大大声的唱，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哈、哦，既然是恩赐的侍奉，我会坚持来诗班就要试一下音，好，那试音的标准看放在哪里哈、哦，不是你喜欢音乐就可以来，但是。大家也不要把诗班想成是天才的集中地，它不是的，啊、哦，它还是可以训练的。如果我的门槛摆在这里，低的摆在这里，我收了它，我就要负责把它训练起来。如果我不想训练，我可以摆高一点，那就不太需要花我的力气嘛。看指挥的门槛放在哪里。我这个讲的是恩赐方面嘛，那当然如果是基督。所以一个刚来的人，我可能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我一定会问他是不是，然后我也不会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你接受耶稣没？因为每个人对基督徒的定义好像不太一样，好，你是不是你接受耶稣没有？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不会问他，你受洗了没有？因为受洗有时候每个人的那个不一样，但是我会递给他一张。诗班侍奉的意义，让他回去一定要看。啊，如果人有自觉，他看了以后，他自己会判断他要不要继续来。啊，那声音我可以试他，是这样子。所以，但是我不晓得别的诗班的标准放在哪里的哈。每个人，我们教会有好多诗班，他的标准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哈。好，第三个我要讲的音乐的侍奉。是一个审美的侍奉，这个很少人讲，因为音乐是艺术，追求完美是它的特色，也就是说你水准要不断进步，所以一个诗班不能只维持有指挥有司琴就好了，它要不断进步。美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价值，它是不容易用实用性来衡量的。那也不是说，你品味高就美，你品味低就不美，这跟品味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对美要有体会。好了，就算你今天做的是流行音乐，你也把它做到最好，这个叫做追求完美啊。就算一个人听不懂马太受难曲是什么，哦，但是他应该要能听出什么音乐是美的。好，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听不出来，我觉得上帝会给我们基本的对美的一个看法哈。比如说你这样子，这个不用学哦，大概就你的耳朵就会，上帝已经给你了，啊。
意把它弹得非常的简朴。第二种，
你听得出来，啊，不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对美的判断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几乎应该都会有，只要你耳朵开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耳朵常常被蒙蔽了。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把音乐做到美？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听到音乐的时候就看到上帝的荣美。而不是看到这个人很会弹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再继续调，继续调。我们的神哈，就爱水，你们来啊，你们来，那个神，我们的神很爱美，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每次想，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旧约那个圣殿，为什么神用那么大的篇幅，哦，占那么多页数在讲那个殿要怎么盖？就约那么多的经文去描述，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觉得有时候我们跳过去，但是你想说神为什么那个精致音乐是这样做出来的，精致的美是这样做的。好，如果不要讲旧约，你看一颗太阳好了，对不对？一颗太阳那个朝阳跟夕阳整个的色泽是不一样的，朝阳夕阳上帝就把它照得那么美，所以音乐就是要追求完美，没办法哈。至于什么是完美，那是另外一个课题啦。因为基督徒的审美观跟这个世界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哈。好，所以我们综合起来讲，理想的圣乐侍奉应该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恩赐，然后再加上一个属灵的生命，然后过程中你不断追求完美，你音乐很好。但是没有被神拯救，不合适做圣乐的服事。你很爱主，但是音乐不怎么样，也不合适。你的灵命音乐都很好，但是你不长进，不追求完美，那也不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好，就这样。所以，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什么理想的圣乐侍奉？我们离这个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尽力去找这个理想走。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偏差的圣乐侍奉，这个都很可能存在我们的心中哈。有时候可能为了保留传统，有时候这个我不是说它错，它偏差啊。有时候你可能为了圣乐侍奉而侍奉，第三个你可能为了娱乐取悦而侍奉。好，那听我慢慢讲来哈。保留传统，传统是好的话，如果那就保留。但是传统，我这个传统讲的是传统主义嘛，啊，传统主义就是为了保留传统，不管好还是坏，你就不知道变通啊。过去如何，现在就一定要如何啊。尤其像本堂是一个传统很深的教会，啊，主日崇拜的程序哈，是没有人敢改变的，因为都有传承深的传统。那我们可能去想一想，如何引发会众进入这个崇拜。我想过很多，但是因为没有机会我就放下来。我觉得上帝要的话就给机会啊。那譬如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阿门颂可以改很，有好多阿门颂啊，不一定只唱二十年来都唱同一首了，那我们铺天之下万国民还有替代的，我不是说那首不好，我是说人的心会，也许三年换一次，换另外一组，这个是，人的心就容易被再更新一下，然后好多曲子其实在 历代的圣诗人里面，他都有好多套的可以用的，真可惜，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是可以用的啊。然后讲到传统哈，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哈，那个诗情呢，谈到会中都不知道怎么唱下去，但是他这个教会很可爱，他们就坚持一定要有诗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因为他们就是一路来都是要诗情，我现在只是刺激大家去想传统可不可以改变。那个教会那个诗情弹的会众不知道怎么唱下去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去回到会众唱诗的意义，就是如果当中有一个会唱的，那就带大家唱就好嘛，不一定要弹琴嘛，谁说聚会一定要弹琴。那现在很多聚会是哎呦没有弹琴，然后也没有人会唱，就放嘛 YouTube 嘛，对不对？啊，放 YouTube 的结果是不是会众唱，你们去观察一下，还是只有会众看跟听？不是说聚会中不要有诗情，我们就要想一想整个的传统，我们是不是为了保留传统而侍奉。第二个是为了圣乐侍奉而侍奉，圣乐侍奉最终是要荣耀神，不是造就人，也不是满足你自己。如果你只是因为喜欢音乐，而你就会变成自我陶醉啊，把音乐当作神啊，音乐不是神啊，音乐是神的仆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有的人是为了圣乐而侍奉，有的人是为了侍奉而侍奉。如果你只是喜欢侍奉，你就会把侍奉当作舞台。真的哈，不少音乐家就是外面空间饱和了，所以跑到把那个舞台换到教会来。这个其实就是不懂侍奉的意义了哈。那如果一个教会诗班是因为上帝的心意在这个教会成立诗班，这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成立诗班是因为有隔壁教会有诗班，我们也要有诗班，那就不对了嘛，对不对？这个是为了侍奉而侍奉，而不是真的是我们要检查我们侍奉的动机哈。第三个是为了娱乐取悦而侍奉。想得起来我刚才说音乐的那个娱乐性很强嘛，对不对？所以很容易落入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这个比较需要小心哈。圣乐侍奉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或是他人哈。那现在有一种就是敬拜赞美的场合，我不晓得大家听过去参加过这样的场合没？现在的趋势是音乐不能停，而且在那种场合里面，会众唱诗的时候，一定要唱得很过瘾哈，然后才叫做进入敬拜。我不晓得你有参加过赞美之泉的那个大型聚会没有？这个如果你参加那个你觉得叫做唱得过瘾叫做进入敬拜的话，有可能你这个月唱得很过瘾，你很嗨，但是下个月你唱不过瘾，你就不来了，就不来教会了。其实我不要讲他们，我也常检讨我自己，我有时候带诗班的时候我会很生气，但是我的脸不能生气，那我回去就会想那个音唱不好。我的挣扎就是，我就简单讲一点，我的挣扎就是，我是不是那只是为了让那个音让我的耳朵很舒服？也就是说，大家唱得好，我都当然舒服了。那是不是要满足我的这个耳朵的这个愉悦感？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有时候我跟你讲，动机多少都有掺杂，我们只要是人啊。另外一个我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音乐很容易制造气氛， 所以领唱的人选歌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考虑哪一个气氛，哪首歌气氛会比较好，那就是会众比较喜欢唱。这也难免嘛，因为如果你学会众不会唱的就唱不起来嘛。但是如果你全部的心力是投注在你要讨会众的胃口的话，那这个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哈。有一些敬拜的场合，连祷告都要音乐，都要背景音乐。我讲这个不晓得您的经验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参加过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敬拜，哦，好像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前几天祷告会刚发生，我女儿思琪，她回来跟我说：“妈妈，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说，跑过来，后来跑过来跟我说，哎，你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弹一点音乐？我女儿没有弹嘛，然后你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弹一点音乐，干干的。”这个他讲的是事实，没有错。好，那我女儿就跟他说，但是有人觉得祷告有音乐会影响他祷告。音乐是可以给人家愉悦感，或是顺便制造气氛，它不是为，但是在敬拜中它不是为了制造气氛而存在的。在敬拜中音乐是一个祭物，这个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音乐是一个祭物，圣乐侍奉有很多试探，你如果没有认真进入这个领域，你不容易体会什么是试探。有两种试探在等着喜欢用音乐服侍的人，这两种试探我写在讲义上面，一个是为了音乐而音乐，音乐成为神的了，那另外一个是为了结果而音乐，音乐被利用，甚至被正确的动机利用。我刚刚说了，你如果没有认真进入这个领域，你可能这个试探对你来讲没有，但是我们要很留意这两种试探，哪一天你非常投入的时候有可能落入这两种试探。第一个是太强调美感，容易以艺术为目的，这种人会使音乐成为神，那个唱得好的那个音乐家可能会成为偶像，这个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们都知道这样不行，但却有可能在崇拜的里面发生，不可否认啊，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艺术真的是鬼斧神工。你看你今天早上如果参加崇拜，你看那个大提琴一拉出来，哇，真的让你心都沉静下来了。好多好的音乐是让你真的会流眼泪的，而且这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为了音乐献身的人非常多。那在第五世纪的一个修士叫做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话，我就念给大家听了哈。他在忏悔录里面讲，那是初代的一个教父哈，他说。当我聆听一首诗歌的时候，若我的感动来自于歌者，过于来自于歌词的信息，我就已经犯罪了。好严格，对不对？我再讲一次，当我聆听一首诗歌时，若我的感动来自歌者，过于来自于歌词的信息，我是已经犯罪了。奥古斯丁本来就是一个，里面他的忏悔录写了好多他心里的话嘛，他讲得很严肃哈，但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去看待音乐哈？神眼中的美跟我们人眼中的美其实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哈，这个是。太强调美感这件事情，第二个就刚好相反，太强调实用，容易以效果决定好坏。这个极端就是你 觉得有心就好了，不用太在意音乐的好坏，只要利用音乐成为一种工具就好了。好，
强调实用，忘了音乐是一个祭物，哈，不是工具。就像那个圣殿外面卖的牛羊换银钱，对敬拜的人来说是很实际的。就像玛利亚献香膏，他的门徒说，为什么不把这个周济穷人呢？周济穷人不是更实际吗？但是神喜悦那个玛利亚的香膏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去强调说啊，结果怎么样才是重要，或是对人怎么样。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我们的周五音乐会我们都没有呼召，还没有带人信主，那它有没有属灵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就没有任何属灵价值呢？这个要回到一个你对艺术的看法。大家要有一个观念，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艺术不是为了要得着灵魂，艺术是为了要震撼灵魂，艺术是为了要震撼灵魂。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我觉得我很被震撼到。所以只要能震撼一个人的灵魂，上帝就会喜悦了。他并不能被正确的宣教动机来利用。30几年前我在一间教会当圣乐传道，那间教会刚好要改建，所以大家就讨论要不要买管风琴。那我就站起来跟同工传道同工说，管风琴的优点是什么？让大家稍微知道嘛，它可以用一两百年，真的管风琴啊，电子就不算了。那其中有一位我们很尊敬的一个爱主的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以后我们就决定不要买了。他讲说，耶稣快要来了。他说主耶稣就快要来了，那没有错啊，都没有错啊，主耶稣有可能再快来啊。但是这个比较是从实用的角度在看，就也没有对谁对谁错啊，就是看你怎么看待美这件事情。好，那所以这两个极端，我再整理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为了捍卫音乐的美而出来服事的话，你把音乐看成比神还大。第二个极端就是，你把音乐当作教堂中的点缀的花瓶的话，你轻看了音乐的力量。好 ，OK， 好，前面是讲观念，后面我会讲一些比较实际的。有人把圣乐讲成教会音乐，其实这两个名词都没有错。一般来讲，圣乐就比较强调那个内容，教会音乐就比较强调那个功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你翻开历代志上15章好不好？大家翻一下历代志上15章。15章，然后看一下19节，我不晓得大家的版本一不一样哈。再上15章19节，请和合本的念出来好吗？有和合本的，请。
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看敲铜把大发响声。
好，然后再念22节。来，请。
立位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
好，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基拿尼亚，他是歌唱人的首领。然 那好，然后我们再看历代志上二十五章，往后翻二十五章第一节。二十五章第一节，好，请那个现代中文译本的人，你手上是间现代中文译本的二十五历代志上二十五章一节，念给大家听好吗？请。
大卫王和以色列人的领袖犯坏亚撒西亚，耶和华三个以色列族中主持礼拜的事，他们要唱出上帝的信息，用竖琴、七弦琴和摇篮伴奏，以下是被眷属主持礼拜事宜的人的名单，另一户各族。
第一节最好了哈。好，哎，我不知道你们念到第几节了。
第一节，
好，完了是吧？对。哦，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团队里面有一个音乐部长，叫做基拿尼亚，然后他是圣乐组的组长，他下面有三个领袖啊，一个是西麦，一个是亚萨，一个是耶杜顿，有些地方叫以探啊，耶杜顿又叫以探，啊，然后他们下面还有一些他们的儿孙，啊，器乐家、声乐家。他们就是组长、教师，这是一个很大、结构很完整的声乐团队哦。那你会发现，这个声音里面其实这个团队跟着大卫很久，然后他的子孙也，我还在想一个问题：那会唱歌的人的子孙一定会唱歌吗？不知道哈、哦。好，所以总之这是一个圣乐服事的团队，很大的立位人啊，特别的。所以其实理想的圣乐侍奉团体哈，就我这里列了三个，一个是全职圣乐工作，一个是在职圣乐工作，还有一个是有音乐见识的牧者啊。理想的圣乐群体大概是这样子啊，全职圣乐工作的人啊，就是这个教会就一个了哈。然后这个人要非常的懂这个圣经，懂神学，懂敬拜，懂音乐，而且他要了解他的会友啊。那像这种状况就是在欧洲比较有啊，欧洲有些他们传统啊比较有圣乐传道的这个制度啊，但是一般在华人教会比较没有啦啊，华人教会比较没有说用钱请圣乐同工这个观念。大家总觉得说圣乐工作是应该出自自愿啊，自愿而奉献啊。那像浸信会神学院的圣乐系也关门了啊。那台神现在是算是还有办硕士，圣乐硕士。那其他的神学院都没有什么圣乐系或者台南那边当然有哈、啊。所以其实那台神有，可是他们历代的毕业的人，因为没人听他们到，据我所知啊，都跑到音乐教室去教琴了。那所以台湾要请一个全职声乐传道是很不容易的哈、哦。你顶多在 FB 上看到，我常常会被划到说，某某长老教会，请，那个聘诗班指挥，练习时候啊，薪水。怎样？薪水没有写在上面啊，那请大家帮忙注意。我看到这个时候，我都想，我如果介绍一个人，那个人现在在我们教会就不见了，所以我比较不会去介绍，因为我认识的人都是这个教会音乐服事的嘛。啊，但是如果让他知道，搞不好他就跑过去了，因为那边有钱拿啊。像。我也不是音乐传道，我就是师母啊。我来这个教会快二十七年，我带来多久我就带师班多久，但是我没有办公桌，我也没有资薪，就算我指挥师班，我也没有钱，好、啊、没有拿，我没有在责怪，我服侍得非常喜乐。但是我要说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话，有的人真的他很需要礼拜天，他很需要出去，他教学生可以赚很多钱，一个小时可以好多钱，好，那也不是说他音乐好就可以。所以其实第二个代职侍奉这个那群人是教会里面最大的群体，好，
包括指挥师班师请都是平信徒，这些人就像法兰堂不知心，长老会就会有知心的概念。这群带着侍奉的人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一群。那他们奉献在教会的里面，然后持续的积财宝在天上。对，然后第三个我要提的是，教会如果声乐工作要做得好，要有一个音乐见识的牧者。我们常常听到牧者说，哎呀我不懂音乐啊，其实不懂音乐也可以牧养声乐人员，在灵性上陪他们成长，鼓励他们，会给声乐同工很大的支持。话又说回来，有很多的牧者其实在神学院并没有上过所谓的崇拜学，所以在设计崇拜啊，在选择圣事上面会有困难。这个是华人牧者的华人神学院的一个困境。华人神学院一般比较重宣教，我们东方的这个我们华人会强调宣教，但是比较没有强调敬拜这个层面。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宣教的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做神的门徒，然后怎样来敬拜神嘛，所以你带人信主到后来还是要敬拜主，所以圣乐系设起来其实要怎么样，这个都还没有衔接好，所以其实一个懂音乐有音乐见识的牧者非常重要，他可以支持做教会圣乐工作。有三种重要的资源，三才，来，第一个是什么？人才。第二个钱财。第三个
庸才。
OK， 听我道来，什么叫庸才？人才就是大家都知道了那个团堂下面会众里面藏着一些音乐家，然后他们都不会出来服侍的，这些的都是怎么样，然后你要找到一个音乐好又爱就是爱主的很不容易的那钱财的呢，音乐设备本来器材就很昂贵，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调音费多少钱？因为我是检查调音的人，他费用是在群组里面报告的，都是我不跟你讲多少钱，但是都是几万块钱的调音
是我们不是只调大堂那一台吗？
大堂那另外计，另计，大堂以外的，再往里带，大堂一台都好多好几好多钱的，调个音而已。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多少钱啊？
可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应该听不出来
有没有调音，对不对？而且你还七十八十讲得那么清楚吗？猜的，对，对啊，所以也不太需要调，对不对？保养乐器啊，这个多少钱的？这个对小教会都是一个负担。那庸才我讲一讲，庸才就是音乐事工通常贡献很大的都是这群人，他支持圣乐服事，他爱圣乐服事，可是他好像音没有唱得很准，然后他又觉得圣乐很重要，那他就去做行政事务，去煮饭给大家吃，然后去管那个袍跟那个谱，然后去架台子，音乐家都很有个性，开起会来常常吵架，需要这些庸才同工在中协调，所以我庸才做了个引号你们不要有轻视他这个。但是话又说了，真的是谁愿意唱了歌然后不上台呢他只在背后做的话，所以其实恩赐要不同用，用不同的恩赐来支持圣乐工作。那如果你今天听了我的话，你觉得你不适合 你前面听了说你没有因恩赐，可是你又很想支持善于工作，你就来做这个用餐。好，第五个教会音乐事工的方向，第一个来大家念好吗？
灵命技巧之平衡。
好，第二个
培养使用之平衡。
第三
呈现气候之平衡。
OK， 第一个大家都看得懂，在诗篇里面有说他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心中的纯正指的就是灵命，手中的巧妙指的就是这个技巧。好，那这两个要平衡，刚刚我一直讲，所以我就不在这里特别的讲，我只是抛出一个问题，你觉得训练一个音乐很好的，然后把他的属灵带他查经啊祷告，然后把他栽培起来容易呢，还是把一个灵命很好，然后训练他音乐，然后出来服侍，哪一个比较容易？
前面的吧。
第一个。
好，你看，你看，这两个不一样，你自己去想。
不用完美主义，够用就好。那个音乐才华，那就第二个比较简单一点。
哦，这样哦，
够用就好。
够用就好。好我跟你讲，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出了这个题目给他们写报告，哇，写得很好哎，因为这个题目就可以发挥了。就是你如果有教会经验的话，你可以好好想这个问题。你训练一个人音乐要花多少时间？他的优缺都有，啊，可能你训练一个音乐的话，你花的时间多，可是你训练一个人灵敏哈，搞不好隔天就开窍，隔天上去就那个，好，也有可能。所以各有不同，看你要训练领唱还是要训练诗情，诗情花的时间就比较多，啊，领唱可能有一些基本的恩赐，然后学一些声乐技巧就可以，这个没有什么答案的，我只是抛给大家说，你灵命技巧的平衡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培养实用，就是你好不容易训练起来，然后你怎么样使用它？那像我二十几年来，我陪过很多人，但是到现在还在我在指，我就要想是我的问题呢，还是不是？因为我训练起来的人，要么就结婚去了，要么就出国去了，然后，就是说这个训练培养实用的平衡，哦，有的人有些小教会他那个诗琴诗了二十年都没有人来替代他，那这二十年来。他已经快要那个，我会这样讲是有真的有，因为我在带诗情班的时候，哦，好多人他们好不容易出来上课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讲啊，承先启后，的平衡，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到底要唱传统诗歌还是要唱现代的？其实这中间要达到一个平衡，怎么让下一代去了解上一代，好，然后怎么让上一代去运用下一代，我觉得一个可以实际做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以后你当牧长的时候可以去实行。我年纪大了不容易，好，然后我的角色也不容易，我们现在的崇拜越分越细，所以乐民馆的人不知道上面在干什么，上面的人，上面就是楼上的嘛哈，楼上不知道乐民在管在干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是现代趋势，因为分工越来越细嘛，而且年龄层真的这个是有其必要。那可不可以一个月一次，全部人在一起？这可行吧？我就一个月一次，好，然后让年轻的知道年长，年长的知道年轻，然后其他三个礼拜再去分也没关系。那个月连儿童都上来没关系，让儿童了解大人在做什么，他因为长他也会长大，他不能老待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传统要怎么下去，这个东西都是要有技巧要有方法的。最后我简单提一下音乐事工的内容，第一个提供会众音乐活动，第二个
怎样发展声乐器乐领之第三个训练声乐人才领袖，因为没有时间了，我就不讲下去了，让大家可以有一些思想空间。最后这个我看我们就只能大概，因为我觉得这些我为什么后来挤这么快，因为我觉得除非你是教会的音乐负责人你才可能，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就好，也就是说你教会音乐事工敬拜赞美这件事情要怎么去思考，这个我用一堂课讲过了哈，我就不在这里讲。还有你音乐跟礼仪要怎么样融合，不是礼仪这件事情怎么去让音乐跟它联合。第三个是音乐水准的提升，这个我稍微提一下。也许你进到教会会说，哎呦，教会音乐很感动你啊，是吗？其实整体来说啊，目前我偷偷跟你讲，我们教会的音乐水准跟社会上的专业音乐水准仍然有差距，这个是一个事实。音乐专业同工常常在教会接受掌声，服侍个十年还足足有余。你如果是音乐系毕业，但是这种人在外面的话，你会被专业团体踢掉。所以其实，比如说了，金希文老师写的那个歌，他现在没有比较没有十分唱，是因为他的四部都很难。现在的谱去书房找，这些诗歌谱大概都变两部或是三部了，没有四部。能唱两部已经是非常好了。所以我们教会音乐其实还可以。那外面的，我们要知道外面现在的脉动是怎么样。大家因为在教会久了，就觉得说，哦，好像教会音乐很感动你，但是实际上以程度来讲，我们还是跟外面有差距。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对，那我就是我也不想泼你冷水，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有进到外面的合唱团或怎么样，那个要求比我们教会的师班还多的还大很大。我也在注意外面的那个，那我就想，为什么我们属神的子女不能要求？但是里面的挣扎非常大，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很多的那只能说神啊，最后跟你叫照这样子，神啊，我跟你，那希望我不是在这里吐苦水，我是讲一个事实给你们听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好，那教会音乐还可以往前走，那至于有没有达到那个完美，这是上帝的事情。那人的事情是什么？追求完美。他有没有达到是上帝的事情，只要你有追求，你就是好管家了，所以也是有盼望的，不是没有盼望的。那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这边探讨，我们也知道教会有好多的施工，谢谢你，我们一起在这边唱诗觉得很美，我们也在这里一起得到音乐的供养，我们也盼望属神的音乐能够更美更好，让所有的当一些外面的音乐家羡慕，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不止被这个生命感动，也被音乐感动，然后整个人更多的能够思想到上帝的荣美。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你想的会比我们更多。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一切，愿上帝保血的洁净，也让我们一起在教会的音乐上面能贡献一点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